第108回，强欢笑横无庆生辰，死缠绵潇湘闻鬼哭。却说贾政先前曾将房产并大观园奏请入关，内廷不收，又无人居住，只好封锁。因园子接连由是惜春住宅，太觉旷阔无人，遂将包永罚看荒园。此时贾政李家又奉了贾母之命，将人口渐次减少，诸凡省俭尚且不能支持。幸喜凤姐为贾母疼惜，王夫人等虽则不大喜欢，若说治家办事上能出力，所以将内事仍交凤姐办理。但近来因被抄以后，诸事运用不来，也是每行拮据。那些房头上下人等原是宽裕惯的，如今较之往日，时去其期，怎能周到，不免怨言不绝。凤姐也不敢推辞，伏病承欢贾母。过了些时，假设贾珍各到当差地方，事有用度，暂且自安，写书回家，都言安逸，家中不必挂念。于是贾母放心，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宽怀。一日，史湘云出嫁回门，来贾母这边请安。贾母提起她女婿甚好，史湘云也将那里过日平安的话说了，请老太太放心。又提起黛玉去世，不免大家泪落。贾母又想起迎春苦楚，越觉悲伤起来。史湘云劝解一回，又到各家请安问好毕，仍到贾母房中安歇。言及薛家这样人家被薛大哥闹得家破人亡，今年虽是缓绝人犯，明年不知可能减等。贾母道，你还不知道呢，左盘儿媳妇死得不明白，几乎又闹出一场大事来。还幸亏老佛爷有眼，叫他带来的丫头自己供出来了，那下奶奶才没得闹了，自家拦住香艳。你姨妈这里才将皮果肉的打发出去了。你说说，真是六亲同运。薛家是这样了，姨太太守着薛科过日，为这孩子有良心，她说哥哥在监里尚未结局，不肯娶亲。你邢妹妹在大太太那边也就很苦。秦姑娘为她公公死了尚未满服，没家尚未娶去。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爷一死，凤丫头的哥哥也不成人，那二舅太爷也是个小气的，又是官相不清，也是打饥荒。甄家自从抄家以后别无信息。湘云道，三姐姐去了曾有数字回家吗？贾母道，自从嫁了去，二老爷回来说你三姐姐在海江甚好，只是没有书信，我也日夜惦记，为着我们家连连的出些不好事，所以我也顾不来。如今四丫头也没有给她提亲，环儿呢，谁有功夫提起她来？如今我们家的日子比你从前在这里的时候更苦些，只可怜你宝姐姐自过了门，没过一天安逸日子。你二哥哥还是这样疯疯癫癫，这怎么处呢？湘云道，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，这里那些人的脾气我都知道的，这一回来了竟都改了样子了。我打量我隔了好些时没来，他们生疏我。我细想起来竟不是的，就是见了我，瞧他们的意思原要像先前一样的热闹，不知道怎么说说就伤心起来了。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这里来了。贾母道，如今这样日子在我也罢了，你们年轻轻儿的人还了得。我正要想个法儿叫他们还热闹一天才好，只是打不起这个精神来。湘云道，我想起来了，宝姐姐不是后的生日吗？我多住一天给她拜过寿，大家热闹一天。不知老太太怎么样？贾母道，
我真正气糊涂了，你不提我竟忘了，后日可不是他的生日，我明日拿出钱来给他办个生日。他没有定亲的时候倒做过好几次，如今他过了门倒没有做。宝玉这孩子头里很伶俐很淘气， 如今为着家里的事不好，把这孩子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。倒是祝媳妇还好，她有的时候是这么着，没的时候她也是这么着，带着兰儿静静的过日子，倒难为她。
湘云道：“别人还不离，独有琏二嫂子连模样都改了，说话也不伶俐了。明日等我来引导他们，看他们怎么样。但是他们嘴里不说，心里要抱怨我，说我有了。”湘云说到那里，却把脸飞红了。贾母会意道：“这怕什么？原来姊妹们都是在一处乐惯了的，说说笑笑，再别要留这些心。大凡一个人，有也罢，没也罢，总要受的富贵，耐的贫贱才好。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，头里她家这样好，她也一点不骄傲。后来她家坏了事，她也是舒舒坦坦的。如今在我家里，宝玉待她好，她也是那样安顿，一时待她不好，不见她有什么烦恼。我看这孩子倒是个有福气的。你林姐姐那是个最小性而又多心的，所以到底不长命。凤丫头也见过些事，很不该略见些风波就改了样子，她若这样没见识，也就是小气了。后儿宝丫头的生日，我替令拿出银子来，热热闹闹给她做个生日，也叫她欢喜这一天。”湘云答应道：“老太太说得很是，索性把那些姐妹们都请来了，大家叙一叙。”贾母道：“自然要请的。”一时高兴道：“叫鸳鸯拿出100银子来交给外头，叫他明日起预备2天的酒饭。”鸳鸯领命，叫婆子交了出去，一宿无话。次日传话出去，打发人去接迎春，又请了薛姨妈、宝琴，叫带了香菱来，又请李婶娘。不多半日，李文、李启都来了。宝钗本没有知道，听见老太太的丫头来请，说：“薛姨太太来了，请二奶奶过去呢。”宝钗心里喜欢，便是随身衣服过去，要见她母亲。只见她妹子宝琴并香菱都在这里，又见李婶娘等人也都来了，心想：“那些人必是知道我们家的事情完了，所以来问候的。”便去问了李婶娘好，见了贾母，然后与她母亲说了几句话，便与李家姐妹们问好。湘云在旁说道：“太太们请都坐下，让我们姐妹们给姐姐拜寿。”宝钗听了倒呆了一呆，回来一想，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吗？便说：“妹妹们过来瞧老太太是该的，若说为我的生日，是断断不敢的。”正推让着，宝玉也来请薛姨妈、李婶娘的安。听见宝钗自己推让，她心里本早打算过宝钗生日，因家中闹得七颠八倒，也不敢在贾母处提起，今见湘云等众人要拜寿，便喜欢道：“明日才是生日，我正要告诉老太太来。”湘云笑道：“扯臊，老太太还等你告诉。你打量这些人为什么来？是老太太请的。”宝钗听了，心下未信，只听贾母和她母亲道：“可怜宝丫头做了一年新媳妇，家里接二连三的有事，总没有给她做过生日。今日我给她做个生日，请姨太太、太太们来大家说说话。”薛姨妈道：“老太太这些时心里才安，她小人儿家还没有孝敬老太太，倒要老太太操心。”湘云道：“老太太最疼的孙子是二哥哥，难道二嫂子就不疼了吗？况且宝姐姐也配老太太给她做生日。”宝钗低头不语。宝玉心里想到：“我只说史妹妹出了阁，是换了一个人了，我所以不敢亲近她，她也不来理我。如今听她的话，原是和先前一样的。为什么我们那个过了门更觉得腼腆了，话都说不出来了呢？”正想着，小丫头进来说：“二姑奶奶回来了。” 随后李纨、凤姐都进来，大家私见一番。迎春提起他父亲出门，说：“
本要赶来见见，只是他拦着不许来，说是咱们家正是晦气时候，不要沾染在身上。我扭不过，没有来，只哭了两三天。”
凤姐道：“姐为什么肯放你回来？”迎春道：“
他又说咱们家二老爷又袭了职，还可以走走，不妨事的，所以才放我来。”
说着又哭起来。贾母道：“
我原为气得慌，今日接你们来给孙子媳妇过生日，说说笑笑解个闷儿，你们又提起这些烦事来，又招起我的烦恼来了。”
迎春等都不敢作声了。凤姐虽勉强说了几句有心的话，终不似先前爽利，招人发笑。贾母心里要宝钗喜欢，故意的偶凤姐说话。凤姐也知贾母之意，便竭力张罗，说道：“接老太太喜欢些了，你看这些人好几时没有聚在一处，借齐全。”说着回过头去，看见婆婆尤氏不在这里，又缩住了口。贾母为着齐全两字，也想邢夫人等叫人请去。邢夫人、尤氏、惜春等听见老太太叫，不敢不来，心内也十分不愿意，想着家业灵败，偏又高兴给宝钗做生日，到底老太太偏心，便来了也是无精打采的。贾母问起秀烟来，邢夫人假说病着不来。贾母会意，知薛姨妈在这里有些不便，也不提了。一时摆下果酒。贾母说：“也不送到外头，今日只许咱们娘们乐一乐。”宝玉虽然娶过亲的人，因贾母疼爱，仍在里头打混，但不与湘云、宝琴等同席，便在贾母身旁设着一个座儿，他带宝钗轮流敬酒。贾母道：“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，到矮碗再到各处行礼去。若如今行起来了，大家又闹规矩，把我的兴头打回去就没去了。”宝钗便依言坐下。贾母又叫人来道：“
咱们今儿索性洒脱些，各留一两个人伺候。我叫鸳鸯带了彩云、莺儿、袭人、平儿等在后间去，也喝一盅酒。”
鸳鸯等说：“
我们还没有给二奶奶磕头，怎么就好喝酒去呢？”
贾母道：“
我说了，你们只管去，用得着你们再来。”
鸳鸯等去了。这里贾母才让薛姨妈等喝酒，见他们都不是往常的样子，贾母这急道：“
你们到底是怎么着？大家高兴些才好。”
湘云道：“
我们又吃又喝，还要怎样？”
凤姐道：“
他们小的时候儿都高兴，如今都爱着脸不敢混说，所以老太太瞧着冷静了。”
宝玉轻轻地告诉贾母道：“
话是没有什么说的，再说就说到不好的上头来了，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，叫他们行个令儿罢。”
贾母侧着耳朵听了，笑道：“若是行令，又得叫鸳鸯去。”
宝玉听了，不待再说，就出席到后间去找鸳鸯，说：“
老太太要行令，叫姐姐去呢。”
鸳鸯道：“
小爷，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喝一杯罢，何苦来又来搅什么？”
宝玉道：“
当真老太太说，得叫你去呢，与我什么相干？”
鸳鸯没法，说道：“
你们只管喝，我去了就来。”
便到贾母那边。老太太道：“
你来了，不是要行令吗？”
鸳鸯道：“
听见宝二爷说老太太叫，我敢不来吗？不知老太太要行什么令儿？”
贾母道：“
那闻得怪闷得慌，捂得又不好，你倒是想个新鲜玩意儿才好。”
鸳鸯想了想道：“
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纪，不肯费心，倒不如拿出令盘头子来，大家这个取牌，明赌输赢酒吧。”
贾母道：“
这也使得。便命人取头盆放在桌上。鸳鸯说，如今用四个骰子掷取，掷不出名来的罚一杯，掷出名来每人喝酒的杯数掷出来再定。众人听了道，这是容易的，我们都随着。鸳鸯便打点儿。众人叫鸳鸯喝了一杯，就在他身上数起，恰是薛姨妈先掷。薛姨妈便掷了一下，却是四个幺。鸳鸯道，这是有名的，叫做商山四好，有年纪的喝一杯。于是贾母、李婶娘、邢王二夫人都该喝。贾母举酒要喝，鸳鸯道，这是姨太太制的，还该姨太太说个曲牌名，下家儿接一句千家诗，说不出的罚一杯。薛姨妈道，
你又来算计我了，我那里说得上来。
贾母道，不说到底寂寞，还是说一句的好。下家儿就是我了，若说不出来，我陪姨太太喝一盅就是了。薛姨妈便道，我说个林老入花丛。贾母点点头儿道，将为偷闲学少年。说完头盆过到李文，便掷了两个四两个二。鸳鸯说，也有名了，这叫做流软入天台。李文便接着说了个二是入桃园。下手便是李纨，说道，寻得桃园好碧琴。大家又喝了一口，头盆又过到贾母跟前，便掷了两个二两个三。贾母道，这要喝酒了。鸳鸯道，有名儿的，这是江宴饮除，众人都该喝一杯。凤姐道，除是除，倒飞了好些了。众人瞅了他一眼，凤姐便不言语。贾母道，我说什么呢，恭领孙霸。下手是李绮，便说道，闲看儿童捉柳花。众人都说好。宝玉巴不得要说，只是令盆轮不到，正想着，恰好到了跟前，便掷了一个二两个三一个幺，便说道，这是什么？鸳鸯笑道，这是个臭，先喝一杯再掷罢。宝玉只得喝了又掷，这一掷掷了两个三两个四。鸳鸯道，有了，这叫做张敞画眉。宝玉明白打趣他，宝钗的脸也绯红了。凤姐不大懂的，还说，
二兄弟快说了，再找下家儿是谁。
宝玉明知难说，自认，罚了吧，我也没下家。过了令盆轮到李纨，便掷了一下。鸳鸯道，大奶奶掷的是十二金钗。宝玉听了，赶到李纨身旁看时，只见红绿对开，便说，这一个好看得很。忽然想起十二钗的梦来，便呆呆地退到自己座上，心里想，这十二钗说是金陵的，怎么家里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这几个。复又看看湘云宝钗，虽说都在，只是不见了黛玉，一时按捺不住，眼泪便要下来。孔人看见，便说身上燥得很，脱脱衣服去，挂了绸出席去了。这时湘云看见宝玉这般光景，打量宝玉掷不出好的，被别人掷了去，心里不喜欢，便去了，又嫌那个令儿没去，便有些烦。只见李纨道，我不说了，席间的人也不齐，不如罚我一杯。贾母道，这个令儿也不热闹，不如捐了吧，让鸳鸯掷一下，看掷出个什么来。小丫头便把令盆放在鸳鸯跟前，鸳鸯一命便掷了两个二一个五，那一个骰子在盆中只管转。鸳鸯叫道，
不要五。
那骰子单单转出一个五来。鸳鸯道，
了不得，我输了。
贾母道，
这是不算什么的吗？
鸳鸯道，您倒有，只是我说不上取牌名来。 贾母道：“你说明，我给你粥。”
鸳鸯道：“这是浪嫂扶贫。”
贾母道：“这也不难，我替你说个秋鱼入林科。”
鸳鸯下手的就是湘云，便道：“白瓶吟尽楚江秋。”
众人都道：“这句很确。”
贾母道：“这领完了，咱们喝两杯吃饭吧。”
回头一看，见宝玉还没进来，便问道：“宝玉那里去了，还不来？”
鸳鸯道：“换衣服去了。”
贾母道：“谁跟了去的？”
那婴儿便上来回道：“我看见二爷出去，我叫袭人姐姐跟了去了。”
贾母王夫人才放心。等了一回，王夫人叫人去找来。小丫头子到了新房，只见五儿在那里插蜡。小丫头便问：“宝二爷那里去了？”
五儿道：“
在老太太那边喝酒呢。”
小丫头道：“我在老太太那里，太太叫我来找的。岂有在那里倒叫我来找的理？”
五儿道：“这就不知道了，你到别处找去吧。”
小丫头没法，只得回来遇见秋文，便道：“你见二爷那里去了？”
秋文道：“我也找他，太太们等他吃饭，这惠子那里去了呢？你快去回老太太去，不必说不在家，只说喝了酒不大受用，不吃饭了，略躺一躺再来，请老太太们吃饭吧。”
小丫头一言回去告诉珍珠，珍珠一言贾母。
贾母道：“他本来吃不多，不吃也罢了，叫他歇歇吧，告诉他就不必过来，有他媳妇在这里。”
珍珠便向小丫头道：“你听见了？”
小丫头答应着，不便说明，只得在别处转了一转，说告诉了。众人也不理会，便吃毕饭，大家散坐说话，不提。且说宝玉一时伤心，走了出来，正无主意，只见袭人赶来，问是怎么了。
宝玉道：“不怎么，只是心里烦得慌。何不趁他们喝酒，咱们两个到甄大奶奶那里逛逛去。”
袭人道：“甄大奶奶在这里，去找谁？”
宝玉道：“
不找谁，瞧瞧她现在这里住的房屋怎么样。”
袭人只得跟着，一面走，一面说。走到尤氏那边，又一个小门儿半开半掩，宝玉也不进去。只见看园门的两个婆子坐在门槛上说话。
宝玉问道：“这小门开着吗？”
婆子道：“天天是不开的。皆有人出来说，今日预备老太太要用园里的果子，故开着门等着。”宝玉便慢慢地走到那边，果见腰门半开，宝玉便走了进去。
袭人忙拉住道：“
不用去，园里不干净，常没有人去，不要撞见什么。”
宝玉仗着酒气说：“我不怕那些。”
袭人苦苦地拉住，不容他去。
婆子们上来说道：“如今这园子安静的了，自从那日倒是拿了腰去，我们摘花打果子一个人常走的。二爷要去，咱们都跟着，有这些人怕什么？”
宝玉喜欢，袭人也不便相强，只得跟着。
宝玉进的园来，只见满目凄凉，那些花木枯萎，更有几处亭管彩色酒精剥落，远远望见一丛修竹，倒还茂盛。宝玉一想，说：“我自病时出园住在后边，一连几个月不准我到这里，瞬息荒凉。你看独有那几杆翠竹荆葱，这不是潇湘馆吗？”
袭人道：“你几个月没来，连方向都忘了。咱们只管说话，不觉将怡红院走过了。”
回过头来用手指着道：“这才是潇湘馆呢。”
宝玉顺着袭人的手一瞧，道：“
可不是过了吗？咱们回去瞧瞧。”
袭人道：“ 天晚了，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饭，该回去了。
宝玉不言，找着旧路，竟往前走。你道宝玉虽离了大观园将及一载，岂遂忘了路径？
只因袭人恐他见了潇湘馆，想起黛玉又要伤心，所以用言混过。
岂知宝玉只往里走，天又晚，恐招了邪气，故宝玉问他，只说已走过了，欲宝玉不去。不料宝玉的心围在潇湘馆内。
袭人见他往前急走，只得赶上，见宝玉站着，似有所见，如有所闻，便道：
你听什么？
宝玉道：潇湘馆道有人住着吗？
袭人道：
大约没有人吧。
宝玉道：
我明明听见有人在那啼哭，怎么没有人？
袭人道：
你是疑心，素常你到这里常听见林姑娘伤心，所以如今还是那样。
宝玉不信，还要听去。婆子们赶上说道：
二爷快回去吧，天已晚了，别处我们还敢走走，只是这里路又隐僻，又听的人说这里林姑娘死后常听见有哭声，所以人都不敢走的。
宝玉袭人听说都吃了一惊。
宝玉道：
可不是。
说着便滴下泪来说：
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好好的是我害了你了。你别怨我，只是父母做主，并不是我负心。
愈说愈痛，便大哭起来。
袭人正在没法，只见秋文带着些人赶来，对袭人道：
你好大胆，怎么领了二爷到这里来？老太太、太太他们打发人各处都找到了，刚才腰门上有人说是你同二爷到这里来了，唬得老太太、太太们了不得，骂着我，叫我带人赶来，还不快回去吗？
宝玉犹自痛哭，
袭人也不顾他哭，两个人拉着就走，一面替他拭眼泪，告诉他老太太着急。
宝玉没法，只得回来。
袭人知老太太不放心，将宝玉仍送到贾母那边。
众人都等着未散，
贾母便说：
袭人，我素常知你明白，才把宝玉交给你，怎么接待他园里去？他的病才好，倘或撞着什么，又闹起来，这便怎么处？
袭人也不敢分辨，只得低头不语。
宝钗看宝玉颜色不好，心里着实的吃惊，
倒还是宝玉恐袭人受委屈，说道：
青天白日怕什么？我因为好些时没到园里逛逛，皆趁着酒兴走走，那里就撞着什么了呢？
凤姐在园里吃过大亏的，听到那里寒毛倒竖，说：
宝兄弟胆子忒大了。
湘云道：
不是胆大，倒是心实，不知是会芙蓉神去了，还是寻什么仙去了。
宝玉听着也不答言，独有王夫人急得一言不发。
贾母问道：
你到园里可曾唬着吗？这回不用说了，以后要逛到底多带几个人才好，不然大家早散了。回去好好的睡一夜，明日一早过来，我还要找不，叫你们再乐一天呢。不要为他又闹出什么缘故来。
众人听说，辞了贾母出来。薛姨妈便到王夫人那里住下，史湘云仍在贾母房中，迎春便往惜春那里去了，余者各自回去，不提。
独有宝玉回到房中，唉声叹气。
宝钗明知其故，也不理他，只是怕他忧闷，勾出旧病来，便进里间叫袭人来细问他宝玉到园怎么的光景。未知袭人怎生回说，下回分解。